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这是今天是我们这一年的，虽然是跨年啊，不过我们就是到一月算是作为我们的课程的一个段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从画像里走出来的菩萨，因为这一年我们主要是以菩萨法为主。那这个谈也谈很多了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也一直在跟大家提醒，但我希望我们这个观念的正确还要有行的配合。那在这里我们把我们过去的，因为观念有很多面，那我希望在今天这种短短时间里面啊，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啊。所以我想先讲的就是一个初发意菩萨的觉醒，初发意，我们就是初发意，刚发心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试着把佛法的这种概念呢、我相信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我认为，很多的现象在佛门当中，真的是很典型的入宝山空手而回，很可惜，很可惜。那不容易看到佛法的感应。那前面我们大概很多地方都要谈到这个原则，但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做个总结，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当中啊，能具体落实。办很可惜，因为这是一个大功德处，好。所以前面我们讲了，就是因为觉相应的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是一切善法之所依，能对治我们的烦恼，能成就一切众生。这个原理我们多少已经谈到了，但我们现在就把这些观念再转到我们的现实。这么现实，就是我们都有在拜佛，我们有很多画像，这些画像你拜那么多年，它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我们不是常在拜吗？我们是在寻求感应，对不对？那我们就实事求是，拜那么多年，请问我们打电话也要对方回电话，对不对？不然你光一直打，他又不响，响了又不接啊，已读不回，未回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啊，这个，所以我本来有 LINE 先把它删掉，那太可怕了啊！你天天就被他绑住了啊，叫皈依佛法僧，还有 LINE 太可怕了，这个难得自在啊，所以我不但停用，全删掉，太可怕了！临终如果听到LINE的声音，我忘了，叮咚叮咚，哇，这个很可怕。这个临终念佛的时候，突然LINE来，最好是阿弥陀佛打给我的，不然这个太可怕了。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交涉，我们不断在佛像前、菩萨像前，我们不断在拜。我们也不断寻求感应，感应。 但应该有感会应回来啊。那你觉得感应在哪里？拜了那么多年，苦苦等着活菩萨的慈悲偶尔示现给你看啊，有的人会感应，有人不会感应。那什么叫感应？这我们常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讨论的。我拜总要一个方法，对不对？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很现实的啊，没用不要做，只要有用，再久我都等，但不要让我空等。很多人说，只要你诚心，你知道什么诚心？诚心包含智慧，因为他必须要如是因缘呐，如是果。所以我知道我的诚心，我的质要有，我的量要够，质量具足，一定成感应，这叫因缘具足。所以理路很清楚。所以我今天做不到，我不会奢求活菩萨的显现。但我如果想做，我就照你做的，做你说的没感应，难道我要等个偶然的感应？我就苦苦的痴痴的在门口等你来，对不对？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很清楚的。拜了那么多年，你跟佛像有何交涉？你电波不断出去，他到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他已经是空号了。人去楼空，你一直打给他干嘛？你信一直寄到那里，他怎么没有回？你不会去查，人搬走了，你一直记，一直在疑惑，他怎么不那个？他怎么没回应？他是忘掉我？结果原来是地址写错。好，所以你在拜的当中，你跟活菩萨像有何交涉？再过来，你苦苦等，为何等不到活菩萨的降临？那我现在必须要问的就是，那你正认为感应之道在哪里？我们今天中午还有一个皈依，我们在这里皈依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强调后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活道无上誓愿成。我不希望它是假的，所以我当要问前面，我跟活菩萨的圣像有何交涉？同时我在寻求活菩萨的感应的时候，我还要问你刚开始皈依的那四句话，你有没有忘掉？没有，那怎么感应？我们会念，但我们很少去做，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特别谈到，就是说我这里讲啊，忆往昔曾发誓鸿愿，至今何所作为？我如果有人一直依着我，我不是讲说有人呢、要依着我，那依着我，我说依到现在，我发觉你好像没什么问题，那反正你在我旁边没什么用，你不然出个钱雕个我的像回去拜。嘿，你也省事，我也省事，反正不相干，对不对？当然钱要你出，不然那么多像，我哪有那么多钱啊？啊，如果你以为一直就是在旁边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不如拿像你去拜嘛，毫无交涉，因为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的方向，你到底要求什么？你既发誓弘誓愿，至今何所作为？没作为怎么感应？好，我再问，我们这尊世尊像很庄严，对不对？从我还没进金刚寺到现在，我已经知道他已经是被装两次了。我要靠他吗？不是，他靠我，是不是？他是不是靠我？一个无常的像如何度我？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殿里面面对佛像应该用什么心情？刚诵金刚经了，以色相见 因身求，世人行邪道，未能见如来。那我们怎么看他？我们一直在求一个泥塑的，我们一直在求这个画像的活菩萨加持。当然我想我们在座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常讲说，我们不断的用世间的这一份心去想要去感应，但活菩萨也同时讲说，其实你也不要那么辛苦，你不要怀疑我的慈悲，你只要依教奉行。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知道整个修行的价值，而不是一种我当然这样用词有点怪吧，不像痴男怨女。我不是，你不用这样求，你不用这样求，你求这个是因果，你这个求其实是有一个一层意义的。你一直求活菩萨，医生你给我药，你给我药，然后给的药没吃，再求还是没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今天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一个法，但我现在要反问的就是说，这么多法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方向？从此之后我将如何行菩萨道？好，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只做的泥塑的菩萨，我们如何去期待他以金刚不坏的身来护佑我？这不是我们多数人一直在做的。道理归道理，求的照依然很少用一个，就是我必须知道我跟活菩萨的直接感应的管道在哪里。我们忽略这个，还是依然在求泥塑的只做的菩萨的感应。他怎么会感应？他感应才怪。那为什么有些人在拜火的时候会感应？因为另有感应原理，另有感应原理。因为我一直希望大家能走到一个真实感应之道，所以前面我们垫个基。但问题，当我们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更加明确的知道，作为一个活弟子在寻求自觉觉他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路？或是说我们听完了这一年以后回去照样拜着子，我照拜啊，我也拜啊，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感应啊。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可是如果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并没有一种知道用什么心情来见这个活像，用应该有的怎么的态度来观这个只做的菩萨像，那这个感应的管道还是停的，你就在苦苦等，不会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一直看到有些活弟子就是离开的应该有的修行，应该有的知见，跟一般的宗教信徒一样，在不断的寻求一种期待，一个有非常有能力的人来对我们的一种加持。那请问，那这样佛法跟世间法、世间宗教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要启发这一份感应之道，同时让我们获得真实的这种修行功德。其实重点在这里。所以我现在来问一下，当然现在没办法答，我现在为什么要在最后这一节课谈一下，就是说你是不是很清晰，经过这一段时间缓混听法以后，我路应该怎么走？没有，那其实你所有文法也是沾了一个很微弱的边而已，路没有出来啊。路没出来，因缘不种下去，感应不会通啊，是不是？甚至我应该讲，我们这样反复学，要不是有实际的心，那简直是浪费时间，是不是？啊，医生我好苦啊，请你给我药啊，到处医生都看看看，医生就谆谆教诲要这么吃，然后就收集很多药摆在药柜，你看吧，这个是龙种的，台大的。 这中国医药学院的啊，各方面都有，有没有吃？都没有，那有什么用？所以我说这个道理有没有通？经过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很明确你路应该怎么走？好，我说菩萨在眼前，你却是当面错过。当然不是我啦，不过我是菩萨。这个我不能说不是，因为我说菩萨戒是菩萨佛，我说是啦。所以，但我这个比较凡夫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佛像是不是菩萨？你看木雕的佛是不是佛？你都把它当佛，却又不把它当佛。你宁愿用色见、用音声求，但你就不愿意如法相应。就是我们天天在金刚寺诵金刚经，然后依然用色见、音声求，这不是很矛盾吗？而且很讽刺。在金刚寺诵金刚经，执着色音声，然后要见佛，这是意义在哪里呢？你看一点一等于是这个法的感应是不是太微弱了？我们讲过，当然这个一下子有的人不清楚，我一直在谈金刚经所点的就是一种，我自从学佛以后，我当依佛的教法见真实相。用一个更白的，我自从学佛以后越来越不愚痴，为啥？我越能越看清楚事出世间法一切真实意在哪里。自从被人家指导以后，以后诈骗集团就骗不了我，那这个也直接感应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这样不断熏修，你有没有睁开你那个该有的抉择的眼光？没有的话，那感应知道从哪里来？甚至我应该后面讲，我们因为都皈依了，活到无上誓愿成，对不对？所以我从我在出家第二年，我就写了，应该第二年第三年，我就写了一个很狂妄的语：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的用意不是排除别人，而是责任就在我，不要把责任归到别人身上。住持正法，舍我其谁。发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愿，但问题你有没有下手处？有没有下手处？那下手处不就是我们前面不断的依着经这样一路下来的下手处？愿是有，路不知如何走，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同样都熏修的菩萨法，但这样的气魄却是少有人有。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谈一下如何检验是否为真菩萨。我要让你这个泥塑的，他是泥塑，你也跟泥塑差不多，对，反正也没什么生命。他泥塑当然是我们塑的，你这个活蹦乱跳的跟泥塑也没差别，反正功德也不大。所以我们要这个，我们不但泥塑的，我们还五蕴烦恼的。我们如何让五蕴烦恼这个颠倒众生里面竟然能走出佛菩萨来？这不就是我们一路闻法的意义吗？就闻了以后，五蕴身还是泥塑的，还是纸做的，看不到那一份对法的抉择的意义。那这样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他那一份感应始终打不开这个关键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因为我为什么最刚开始这种觉醒的时候，我要问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对菩萨法到底有没有信受，就是你有没有愿意说住持正法，舍我其谁。他们讲说，那是师父你的责任呢？不是不是，是还所有发心行菩萨道的人的责任。这在经典是有这个意思的。但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不是一个高谈理论，因为这个心代表你有强烈的一个自觉的佛法在里头，你那份法入你的心，你正在度你的内众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个看似住持正法舍我其谁，看似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如果这个心是真的，代表这中间有很多内涵，而这个内涵竟然就活在你心中，而这个东西就正在发挥它叫做真如内熏的功能，就在转化你的身心。如果受持菩萨戒，我应该讲这就是菩萨戒体。我这样点是不是很简单，但有时候会让我们警觉，诶，对齁，好像很陌生齁，而且这个住持正法舍我其谁还第一次听。不要讲说以前是似曾有过，现在是全然陌生。但因为如果我们从前面所得这个意思，应该照理讲，我们从前面讲慈悲到大慈大悲这个道理，我们应该越来越，因为对现实，我还是强调，当我们对人生苦集的现实的理解强烈的产生的一种自觉的需要，以至于要利益人了，他转到最后就是住持正法舍我其谁，不忍众生苦，不是狂妄，不忍我苦，我希望法入我的心。所以住持正法的第一步是什么？我心中有法。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反问的就是说，我们有几许人曾经就，我们不是嘴巴念的这样皈依的，哎呀，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不是大家演同样的戏，那跟你也不交涉啊？为什么？那是从外表飘过，从也没入你的心。那曾经入你的心，到现在又留下多少力量呢？这不就是我们反复听法要灌溉的东西？好，这里面我们要讲说，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在讲菩萨戒的时候，特别去强调，虽是凡夫，亦是菩萨，所以这个不能推辞的。那我们要知道它里面的源头在哪里。我希望大家掌握到这个道理之后，不断透过提醒，让我们肯定它的价值，而且肯定下手处，这个自然它会慢慢感应。这个在《摄大圣论》有这一句话，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初修观者即是凡夫菩萨”。是大圣论里面，初修观者即是凡夫菩萨。我这个词，我现在听，我让你们知道，其实你现在可以是菩萨，而且逐步感应，而且我也同时承认我就是凡夫，我同时是一个烦恼众生，但同时里面有菩萨种心。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把遥远的菩萨转到我这个烦恼众生当中，竟然开始启发他的菩萨性。菩萨再也不是一味的求，而是如何落实到你身上来，因为这才是感应之道。所以我先问你的发心，你说哪有可能？有道理都有。所以我们不断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其实就为你种下这个种心。你看他另外一个本，他有结讲是这个，注意哦，又此正闻熏习种子。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正闻熏习？下中上品因之，那我们就不谈这个。亦是法身种子与阿赖耶识相违。光你现在你听法而已，跟你那个染污的颠倒心和这个颠倒众生相的这个阿赖耶识啊，这样的一个正闻熏习的种子啊，是法身种子，以你这种染污的阿赖耶识相违，非阿赖耶识所摄。哦，后面啊，是出世间最近法界等流性故。我的意思就是，法界等流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凡夫？我现在都希望大家能确认一个现实，我就是凡夫。但我也从来不认为我不能修行，我也不会去排挤我可以行菩萨道，两头都如此。那所谓法界等流的意思，就是以清净的法相应。 等流的意思就是，当我开始了解缘起的无自性义的时候，是不是世间就是这样？法界的本质是不是缘起无自性？是不是这样？当我学习在懂的时候，这就是跟法界相应，也就是说你跟真实相应。我现在还在颠倒，但我开始听闻的时候已经顺他了。换句话就是说，我开始种下觉悟的因，而这个觉悟什么？就是事实。我一直在强调事实，就是佛法是现实中的最现实，并不是脱离现实。但我们知道在现实当中却看不到真现实，所以佛法告诉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现实。所以佛法有一个很清净的标准，就是见他最真实面，不是你想，很多佛法不是你想说就乱说，讲得很高的境界却脱离现实，找不到答案的。那我们现在假如给你一个更亲近的角度去看到现实，这叫法界等流，也就是法界的原来东西。我不管是用听的、经典的，凡是这样的一个文思，都是顺向理解亲近本相的，这叫法界等流。好，他说出世间最近法界啊等流性故，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世间？是世间，但我现在告诉你，世间当中有没有出世间的道理？有没有？有。为什么？五蕴是不是世间？照见五蕴有没有离开世间？但照见五蕴，照见五蕴皆空，有没有出世间？照见五蕴皆空出世间，却在五蕴当中照，这就是感应之道。照了你这个烦恼的五蕴清楚了以后，度一切苦厄，是不是？度一切苦厄照啊，你没感应，你没照啊。你不但没照，你还逆向，叫你要照，你现在直，音声见啊，不就色相见音声求。我叫你照，我不是要你舍色身香味触法，我叫你照，看清楚色之为色如何如何，是诸法空相，就不讲，这才叫度一切苦厄。我怎么拜了几十年不会度一切苦厄？不要说一切的一点点，你又没吃药，你从来也没在照，对不对？你信不信你开始照就感应了？你不照不要说没感应，你照了以后，我照了啊，你那乱照，我关了啊，谁不会关？科学家天天都在关，只是你不如理思维。所以现在开始佛门越走愚痴法了，讲的似是而非，什么都不要，我不跟你谈理论，什么都不要，那信不信你现在出门看到哪里能不能走得下去？对一个你都不知道路怎么走，会到得了？只要我牵尘走试看看，世间法就跟你牵尘走，不一定到达地方。为什么？路不清楚牵尘走就会到吗？世间法都很清楚，为什么入了佛门反而笨了？对不对？好，那怎么说？虽是世间，而是出世心种子性。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种下出世间种子性？必须要开始认清楚事实，这一份是开始用角度开始认清楚身心世间一切的真实性的话，虽未入，你看、啊、他讲了是出世心种子性，又出世心虽未生时，又能对啊，已能对治诸烦恼缠。你出世心还没生、哦、是不是像跟我们一样？但又啊，已能对治诸烦恼缠，因为种下因了。感应就从了，因为你不能怪他没感应，因为你也偶掉对啊，你那个黑已经太蓝了，所以现在才一点点药，你不要想一下，你那个黑已经蓝都已经到底里头了，不容易的。所以你想要这样感应不实际，但有下去一大桶黑墨汁滴一滴清水，会不会感应？ 有啦，跟没滴差有差，只是差太小看不到。那你信不信你不断滴，而黑的不要再进去，你确不确信总有一天会澄清？会不会？这不是如是因如是果，但你不要滴一滴两滴墨汁进去，那个越来越黑的，是不是？他说出世心虽未生，已能对治诸烦恼缠。为什么？你知道烦恼从哪里来吗？这是我们讲缘起法的。所以当我开始用世间如实的道理的那种智慧观世间如实的智慧，刚好对治无明。那无明刚好是烦恼的根源，我现在是不是这样下去会感应？就是这样，已能对治诸险恶趣。三恶道从哪里来？从烦恼来。烦恼对治，三恶道会不会对治？会治，因为都从根源谈。我们是凡夫哦，已经种下对治烦恼缠，对治诸险恶趣哦。啊，已能做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治，能让我已经种下，总有一天这个成熟，我会让我所有的恶业障碍因缘对治掉，我可以让它朽坏。但要种对种子，啊，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为什么？因为文正法以诸佛菩萨结下不甚深因缘，终究会遇佛菩萨，然后在佛菩萨所又能修广大福德。因为你结下这个缘了，怎么缘？十方诸佛，三世十方诸佛同共一法身，其实意思就是同共这份决心。三世诸佛依般若一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皆因观察世间缘起，看他的真实意义的时候才叫佛。所以我以这样的心来跟，我已开始学习这样的一个心跟三世诸佛感应，对不对？过去现在未来必因此因缘而成佛，我也依此因缘与诸佛菩萨相应，源头在这里，但要做。所以我刚才讲画像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只是你当面错过。因身色相，色相因身有没有问题？求的有问题，离的有问题。我是借色相因身观察诸法真实性，我不观察而执行邪道，我离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修行断灭，我应该以色身香味触法当中去观法性真实性，这叫成佛因，是不是？好，所以虽是世间，因知初修业菩萨所得，亦是法身色。初修，我们现在这样，不要以为没有，不要把菩萨推到相去，你就是。你应该承担，你因为知道管道，我只要越来越闻，我闻不要乱闻，我要闻法界等流，我要去慢慢趋近于世间最真实最真实的那一份意。当我开始熏修的时候，我就种下什么？对治诸烦恼缠，对治诸险恶趣，虎嗅一切烦恼恶业，朽坏一切烦恼恶业，乃至我能随顺一切跟诸佛菩萨事业，我能随顺，我可以逢事一切诸佛菩萨，然后以就近亲近诸佛菩萨。这个缘都是在你正闻熏习当中出来的，但要正闻。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头就问，我们听了也一年了，虽然不多了，每次都一个小时啊，哎，所以前个月听的大概就还我，下个月再来这样，啊，然后下次再来，所以才会感觉我们的进度。所以我用这样反问帮助大家抉择，也就是说，闻法虽多，入得了几分呢？好， 我最常引用的是42章经那一句话，他就说犯恶人百不如犯一人善，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学过，你要供养 百个恶人不如供养一个善人，然后一直供养供养供养，犯 百亿辟之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助无修无证之者。那佛不就是无念无助吗？难道佛有念有助？犯千亿哦，我们亿都遇不到，我们现在一个也没遇到，何况是千亿三世诸佛，竟然还可以随手拈来即逝。为什么？只要你随顺修无念无助无修无证，你就这样跟他相应，不如，所以供养谁？你与其供养，不如供养自己。你为什么不暂时止息下来，依佛所教示，如实观察身心世间到底如何？虽然看不清楚，但也往这边走了。正闻熏习，不是一下看清楚，但路走对了。我再也不以过去直取的心看世间，而学会用佛法告诉我的角度逐步观察，这就是顺向解脱，顺向菩提。你要犯千亿三世，千亿多少三世呢，都还不如记起来，你就可以啊。我的意思就开始走上去啊。刚才摄大圣人讲的经典讲的是不是同一条路？你现在菩萨道是不是早就可以起步了？那为什么不起步？第一个，认法不真，未生意乐，所以才会这样。可惜可惜，所以本来是要给很多的宝，结果都是入宝山空手而回，是不是？金刚经我每个月都送，心经也经常送，早晚课都送，送了老半天跟他当面错过。好，那我现在要谈的是菩萨行的现实与实现。我不希望我不要忽略的一个，我修学我想要看到真实，当然我也看到我自己的真实。我是不是一个凡夫？我是凡夫啊。什么叫凡夫？是凡夫非凡？你刚上送完，你看我现在等于是在讲，是凡夫非凡夫，是名凡夫。你们是不是凡夫？是不是凡夫？你们应该学会，我讲是的时候答是讲，然后我讲是不是，你们就会知道一样答不是。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啊。为什么凡夫性不可得？但造作懒浊叫凡夫，因为凡夫性不可得，凡夫可以转。我们现在有没有执着？有。能不能度？可以，因为凡夫性不可得。我们现在有没有菩萨种性？有，但弱。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因缘和合？我不要讲因缘和合，我们这一块啊，连我现在在讲话里面就是一个嘴巴骷髅等等等等等一直讲，我也讲，其实找不到我，但我执着我，然后应用我的身躯色心和合，就带着我到处团转转转三世轮回，到现在还没出来。但我们慢慢了解他情形是怎么样，我现在是不是烦恼？承认他了。但我有没有凡夫的有菩萨的一些性，尤其是受菩萨戒的？有。所以我们现在是天天在跟我们用我们的菩萨性跟我们的凡夫性在对抗。所以今天来我们这个菩萨这一方面稍微强，回去众生那一方面就强了。好，就像地藏经劳师菩萨啊，你讲了老半天丢出来他进去，嚯，这么很婆耶。然后这个很我现在都要留意不要讲太多台语，就是蛮婆怎么讲，就是我们拉出来他又跑进去，拉出来找什么，菩萨够耐心，要是我就不管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始终不能赢 带起真实之见去抉择，都依自己的妄想颠倒，那继续追逐，挡都挡不住。我现在经常看到众生的那份冲动啊，讲都讲不通。为什么？即便学佛的人要是看不清楚，为了他以为的是的是佛法，然后那份认假作真的冲动挡都挡不住，一直奔过去，然后就创造了所有轮回的业，但竟然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有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日夜在熏习当中，我们不必须知道什么叫菩萨性，什么叫凡夫性，而我们这个对抗随时就在现前。我其实就是说，我现在是有血有肉有烦恼的凡夫菩萨，但我同时知道感应在哪里，我随时守着。所以我承认我是凡夫，但我承认我可以用我的修行转我的凡夫性。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对菩萨的一个认知，法的认知。这时候我要的就是说，你开始利用这个是不是烦恼的五蕴身啊，在修菩萨法。好，那跟佛像有什么关系？那跟佛像有什么关系？佛像，我在这里讲啊，以相表法，以法熏心，以心导行，以行感果。有没有听到？以相表法，以画像，以相，以画，以画，以相表这个法，然后借这个法熏我的心。以这个心引导我的三业，然后以这个清净三业感菩萨果。这就是为什么要拜佛像的理由。但你拜的时候，法有没有进来？法没进来，后面就停了。所以我们当不断在着这个相的时候，务必要回到它到底三十二相代表什么。我必须依法意念佛，所以我要知道佛之法身，是不是？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不是？这句话我们也刚诵过了，是不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佛像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借佛像表达那一份佛三宝的清净功德。所以我在理的时候，我重点不是这个色相，是这个色相里面所代表的法，我在眼前，我是顶礼这个的。否则的话，你不了解这个相所代表的意义，就如《金刚经》所说：“以色见我，应声求闻，世人行邪道。”你干嘛行邪道？你行邪道不打你屁股，还想感应，对不对？要是我就打你屁股了，你还感应？哦，这样就讲，我怎么没感应？你再说，我就打你屁股。那佛就不会像我这样。你始终到我面前来，都不要依教奉行，你还论感应？你行邪道哦！我这样讲这句话，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能得一点味道，因为很多人顺着是福德行在走。我们今天在这里顶礼佛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他那一份为众生苦修，对不对？以他何等的智慧看清楚世间轮回的根源。正如我之前不是讲吗，我到鹿野苑看，不是那里礼拜，我到鹿野苑感恩佛在此处说四圣地法，我当依法皈依，是不是应该这样？你去那边拜了一大堆，我不是说拜不行啊，不要免得去那边说你们那边乱拜，我到你被打不要怪我。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感受的是什么？所以当初佛从天上说法下来的时候，莲华色比丘尼不是化现贵人贵族那去迎接佛，跟他讲不是你第一个迎接的，是须菩提，可是偏偏须菩提不在，那须菩提第一个接我的，见法见如来。 但世间众生愚痴，好，就抢先恭迎，知道的人直接心以法相应。我们担得起来，担不起来。相当然要，因为我凡夫，但我绝对不能停在相，我是利用相表这个法，然后我皈依这个法，以皈依法皈依四谛，才知道佛真实义。然后我以这个法义来引导我这一个现在就是烦恼的身口意，我是不是就在度化我内在的众生？我务必坚定我这个法义光明，让那一份烦恼心就在我落实在现实当中的时候，我发挥了度化我内众生的作用，而开始度化外众生。我不知道离开这个还有什么好修行的。我现在又要问，我们有没有守住这个原则在做？看不懂，继续问了。问了以后就做啊。这时候就知道应该怎么拜啊。或者说啊，活谆谆教诲，我们是只会用一个幼稚的小孩子，哇，你抱我，你救我啦！我说我靠，我也讲了半天，你一直抱着我的腿干嘛？我告诉你，照做就解决了。嗯，但你不愿意，我就觉得有时候看到就是说众生很可怜，事情也没那么复杂，你只要依教奉行，你会何等愚痴、软弱无力，只会依赖却不愿意依教奉行，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却无心去了解我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从此跟佛的感应隔离了，讲了再讲，不用抱我，你这样就一定感应了，讲了他还是抱，我们这个小腿被抱就完了，然后活的腿大没关系。可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用很强的情执的心在依着活，依着思，但我们会有一种心情，何必如此啊，你对我好，我感谢啦，但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个。所以大家进到佛殿里面一直唱，好感动啊，我说不用不用，照做就好。所以我常讲说，佛在大殿，然后你们送你们的，他觉得佛就觉得与我无干。他们说哦，集合轻轻锵啊，出去的佛还是佛都没动。就是我说我这样讲，寂寞的佛陀，你没有人用法跟他相应啊。好，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一份。我今天不是那个佛像跑出菩萨来，而是我希望菩萨就是你们。好，我以我这一份菩萨的心哈，好，我们现在画像的菩萨。因为我们观察他的功德，所以当我们越了解画像的菩萨的法的意思的时候，这个菩萨先走出哪里？走出画像，入哪里？入你的心，是不是？走出来了，没看到，不用在乎，真出来你才会吓到。你当我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一心为众生，这时候我们身心感动，随喜赞叹，是不是那个法入你的心？我们看到世间如何虚假，此人能如此照见，我当学此法，是不是入你的心？因为你以他为价值的啊，这是你未来奉行的规律了，就是一个标准在里头。所以我以菩萨对菩萨法的观察，菩萨入我的心，然后我就用这个一点点的菩萨心驱动着我烦恼的身躯走入众生处，我从利益众生当中转染成净，不是吗？不然要怎么修啊？由凡入圣，那不然你到哪里去？你不走这条路，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这就八正道的路吧。从头到尾就是谈这份真实义，然后走的这条路正正正正正，为什么正？四谛智为八正道之优先，从此之后依着这个实际义，然后开始修才叫八正道。 除此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因为更无余道啊，你要走哪一条路？你不走这一条路会感应，是活不妄语，是实于者，问题是你不修。我们再回头一问，请问在座多少人对四谛了解？我们会苦集灭道可以谈，但你会不会皈依四圣谛？我讲的皈依不是那个嘴巴讲的，果真是这一条唯一路，是那个信舍的心。其实应该是这样的。那换句话说，我今天这样反问，有则有，无则无，问看看四圣谛从来有没有成为你修行的所依处？那这个就知道我们的凡夫性其实还很重，我们的觉性的那个觉性还抬不了头，怪不得没感应，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啊，所以我这种观相的这一份道理，所以很多观相观想其实就这个原理，我觉得菩萨法赖入我的心，在这么混沌的宇宙，人生宇宙黑暗当中，终于有一丝清净光明的法入你的心，那你就好好长养它，要给它养分，用什么养分？六度，是不是颠倒？颠倒，我知道，那当然颠倒。但颠倒当中，其实已经开始，因为你在做很多法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很多执着？但中间跑来跑去，苦恼苦恼来去，竟然有一个的心坚持不退菩提心。嘿，生灭的法会不见，但此不生不灭的功德却都被你把握住，刹那之间无量功德。但我们很少人会守啊，好可惜。好，我们要看凡夫人，因为像 我修地藏法门，因为我依念地藏菩萨的功德，我依念地藏菩萨的功德，所以我就以地藏菩萨的法转我身口意，染污身口意，对不对？我如果没有一个清净的路，我其实心无所安住，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时候要有一个法让你执着？现在是不是执着？是，就是执，没什么问题。但这个执就像说我手脏我必须要拿肥皂，现在执不执？执，但我可以去脏，只要我去了脏以后再把肥皂洗掉，何妨？所以菩萨法如果不坚持，它无以转化我的染污身口意啊。这时候你看啊，我平常是不是随世间在滚？当我见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一念地藏菩萨法，这时候我的地藏菩萨性是不是在这里又带起来？此时叮咚，第一回合你赢了，这个不行哈，打一打哦，时间到，锵，第一回合你赢，就因为你这时候赢了。那不过没多久，第二回合还复性又赢了，你少坚持。我们其实修行就是在随时不断以你那个难得的那份菩萨种性，那份光明，那个智慧，在坚持的。你中间有很多地方你会垮，但不要舍，不要舍掉。就在这种坚持当中，边边卡夹固人诶啦，戏棚下站久的人他的啦，对不对？你上厕所我不上怎么样？总要你去上，就换我站了。就是我有一个不退的菩提心，跟那份引入智慧的这份求法心，我终究会放光，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我意念，我所以我们随时在意念，包括法会，其实都在灌输，在加强你的菩萨之量呢。但我们尽量不要只是应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诵经晚经常会在这里提。其实我希望它能入你的心。这是何等之良啊！然后我此时菩萨的种性胜过凡夫性，我带头，我这样的一心起来，你知道吧？我本来身口意是跟烦恼相应，结果这个菩萨心一起来的时候，突然所有烦恼心在此时是被遮掉的，因为光出来的时候暗不来啊。 我是不是在熏习我的三业？我是不是在触我的罪？本来这就缘起，这不是在讲感应，这本来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为我此生，我本来是烦恼此生彼生，现在我是让菩萨法此生彼生，所以众生法此时就此灭彼灭，这本来就是感应的原理。好，一增广大福德，这时候菩萨在我心中放光，是不是进来了？进来了，而且得大加持。怎么加持？相应啊，以法相应。所以我不是讲《地藏经》要义，不是讲到《地藏经》最大的精神在本愿，所有的感应其实最核心的感应在于菩萨愿。那我若发菩萨愿，我若行菩萨道，受持菩萨戒，是不是地藏法门的最极相应？你现在去度化众生，你是不是度得有点颠倒？是，但你是发菩提菩萨心的，地藏菩萨的奉行者，你内心还烦恼，但却有众生因你发这个善愿的具体作为得利益，对不对？某个意义上，其实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是吗？我是师父派来的，虽然你还笨笨的，但还是做点好事。就是我们现在啊，我这个垃圾很多，师父派我来提垃圾袋，那你有没有正果？没正果，但会提垃圾袋，我帮你提两袋走。师父叫我来的，你师父谁？地藏菩萨。啊，你怎么那么笨？的确笨，不过还可以提垃圾袋。那不是地藏菩萨浑身吗？他派来的啊，做什么？提垃圾而已。下次请你加垃圾，现在只能提垃圾，小菩萨嘛。就做这个事情啊。你说你用这样的菩萨心行，是不是最容易感应菩萨相应？那有没有做念之在之，这是这样的一个菩萨法，最是感应之道。好，这里面还有一个经典，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我们要检验，我们不要被一个外向的学习佛法而以为自己在修行。所以在滑手机，不要滑手机，滑中华的滑啊，手还是手，滑手机啊，滑手机里面讲，佛告舍利弗，应以三世厌菩萨心，你来检验你自己。他即使有三个三世啊，三个事情来检验你到底是不是能舍一切而。能舍一切所有而不忘报，今不贪，舍掉一切，当知是为真菩萨心。看你有没有？我不是讲修行，总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习惯，叫做不惜生命。像我们那秀苗苗，国语怎么讲？惜命命啊，这个很难讲，这实在是很麻烦。不过他很传神啊，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哎呀，会痛哦，哎呀，好脏哦，都擦自己桌子，外面很脏，他也不管，就擦这里，拿着小手巾，哎呀，好脏，这样，这不是很乖吗？这个心量就这么小小的，啊，缺少应该有的胆识跟气魄，不惜能舍一切所有而不忘报，因为他知道真实意在哪里。求法无所贪惜，临失生命而不舍法，有吗？求法啊，好久没有想到这一点，可以完全没有吗？求法，这不是宗教的求法，这是一个如何究竟圆满的一种自觉的追寻，就真实求道，因为这是一个根源处，我当以此为究竟。不是一种迷信，在我如何心开意解，见得真实，从此自觉觉他，才是我人生价值。求法，法门无量誓愿学，念是念的，但不一定走。其实大觉常说，四则名为真菩萨心，三 不立甚深之法，以信解力于佛菩提，不生疑惑，是亦名为真菩萨心。我们现在很多人相信佛菩萨，改佛菩萨的想法。我认为碰到很多龙树菩萨明明讲大圣经是佛说，他们偏偏要讲菩萨经大圣经不是佛说啊，你要干脆就不要信龙树菩萨，信了怎么会扭曲他的看法。他说以不逆甚深之法，以信解力于佛菩提，不生疑惑，这是菩萨法心。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好不好？因为最后总结嘛，再过来就在受记了，你们走出门就是菩萨啊。当然我也不行，不过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建立的一个真实功德，希望大家能开始奉行菩萨道。另外一个他接着这个经里面，他的验行品，检验的意思，验你的行，很有意思。他说另有三世来验菩萨心，常勤精进求法不倦，为是大圣菩萨藏经，以是经故自增善根，亦能增长众生善根。求法不懈，为什么？求智慧啊，因为一切根源苦痛在这里，在无明，所以我求法不懈。请问我们有没有求法不懈？求法不懈还要说法不懈，还要实践不懈，这才是菩萨心。他说常随法师恭敬供养，若过千岁乃能得闻啊，善根相应一四句句。千岁我就听那一句就好了。闻以随顺，不违不逆，不莫不退，追随法师一家恭敬，恒自救者。我以数世障啊，数世障法罪故啊，不得闻法，非法师救。你自己障碍了啊，今当亲近随从法师，令我一切障法罪业皆悉消灭。因为他是从无明来，所以一定抓法不停。所以第一个求大圣经，然后能以此经自增善根，令众生生善根。再过来即便千岁才得一法，我亦跟在那。为什么千岁是很长，对不对？但得此一法，永断轮回，值得。这是菩萨法心，这是这样。另外一个我们就没时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行菩萨道，到底你有没有依循？因为那个心它会连贯起来，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真实的心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为什么这里面谈说我不逆甚深之法。菩萨在觉，觉在现实，我不会背逆现实。我逆法不是有一个法让我逆，因为事实实相如此，我怎么会愚痴到逆他？所以闻法者是越来越有智慧，而且我不是讲吗？越来越有智慧，而且越来越现实。从四出世间法的一切缘起现实当中建立他这张这个菩萨道，所以他不会逆，他以众生心情。那我就讲说，我们当以这个心来检证自己。否则的话，我们闻法再多，很可惜，当面错过，有甚深功德，难以得。《金刚经》不是讲吗？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问题没你的份。啊，那我希望说，我们现在菩萨走入你的心，这个向上的菩萨的法，向上的菩萨。因他法入我心，从此这个凡夫却走出了菩萨道这一条路来，是不是？所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走在人间的活菩萨。我不希望佛法越走越迷信，成天就在那里幻想，却看不到那份现实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节课，跟大家分享。好吧，阿弥陀佛，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